Hello， 你好，欢迎收听快乐30分，我是 Happy 肖。现在是2022年6月2号的中午12点04分，在第70期节目里和你分享一下一本你也许听过但不一定完整读过的一本书，叫做史蒂夫乔布斯传。那这本书的我的阅读心得吧，读后感吧，或者说把我在这本书里总共记下了20-30条笔记的一个重新梳理一遍。然后这些笔记可以啊，我觉得可以至少帮我，也许会帮到你了解到苹果的设计哲学，以及乔布斯的他的个性里面好的不好的方面，以及为什么苹果可以成为一个这么伟大的，现在应该是全球数码产品或者数字消费品 No.1 的一家公司，市值最大的一家公司，为什么会能够成就这一番伟业吧。本期播客由有知有行 APP 赞助。我认为呢，投资是除了健康之外每个人最应该关注的话题。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曾经写过一些关于投资的文章，甚至还做过一期关于定投基金的视频，但这些内容呢都不够专业。如果你想系统学习投资知识，我推荐你使用有知有行 APP。它帮你学习投资知识，而且它不收费，不推荐股票，只从基本知识出发，让你学会投资的底层逻辑。创始人孟岩先生是一位令我十分尊敬的财富知识分享者，你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来自孟岩最新值得阅读的好文章以及播客链接。投资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学习投资先看有知有行。在这一期节目之前，我想分享一下，我现在其实之前每次节目的主题的都有变化，有的时候是关于一个人，有的时候是关于一些不同的话题，有的是关于我自己创造的一些经历啊。当我收集快乐30分的想聊的主题的时候呢，都是在周四录完节目之后，从周五到周三之间呢，我是想到什么就来给这期节目来给大家在节目里分享什么呢？现在我想啊，就是有时候会很焦虑啊，如果说周二周三还不知道周四要讲什么，就变得比较焦虑。那恰好现在我开始啊，我一直都在很激进的去读书啊，那现在给自己定下一个计划，就是每周读一本书。那至少的话在周四的话，我会有至少有一个话题可以跟你分享，就是我过去一周读的书。这一本书是我在疫情之前呢，应该是在2月份、1月份读完那本书，很厚一本书啊，但是读起来我是很沉浸啊。比方说我有时候是9点半开始读，有时候读到其实一般的情况下在10点我就会入睡，但是有时候会读得比较投入，会一直读到11点钟。那这本书我是非常喜欢，它是一本，虽然尽管是一本人物传记啊，但是不是，它这个作者是跟了乔布斯，应该是跟了他采访了好几年啊，其实作者对他批评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但是写的比较客观。正因为他写的比较客观，我们从里面可以学到，这我觉得我可以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把我的20-30条笔记分为几个类别来跟你分享一下。那这些类别是分别是关于苹果的，关于乔布斯完美主义，关于整个苹果的设计源头，关于他对生意的看法，关于对 simplicity 就是简单的一个他的一个偏好，以及关于苹果的营销，关于苹果产品的个性，关于创意，关于产品，关于管理，关于道德和创造。 OK， 那这些类别呢都会有我在读书时记下的，或者说高亮的一些书里面的原话吧。我先可以跟你念一下原话，然后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OK， 首先是关于完美啊，乔布斯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是他有时候会有妥协的地方，那我可能讲到后面会讲他在什么时候会妥协。那关于完美，他完美的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别人影响啊，那乔布斯的完美主义，我觉得啊，除了他基因里面的那种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可能基因里面带着就是有一点点追求完美，但是还是和他的一个继父啊，叫老乔布斯是有关系的。那老乔布斯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学术派吧，他是一个应用工程师，他可能在部队里啊当过那种维修工程师，后来也是自己开了一家，应该是开了一家修理店，还是说帮别人就是做那种汽车修理的工作。他自己也特别喜欢做手工啊，特别是对汽车有痴迷的爱好，或者自己家里也会捣鼓一些东西，那经常就会把乔布斯带着。最后乔布斯对汽车没感兴趣啊，但是还是跟老乔布斯有关系。那完美主义的是来源是在什么地方呢？我跟大家念一段这一个书里的原文啊。那老乔布斯说，把柜子的 把柜子和栅栏的背面制作好也十分重要，尽管这些地方人们看不到，然后他喜欢追求完美，即使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也会很关心。这是对老乔布斯的一段描述。那我相信特别是在对于制作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把它制作得十分完美这一个观点呢，我觉得他是完全继承了，乔布斯是完全继承了老乔布斯的一个对于手工创造或者说对自己的作品的一个追求吧。那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苹果电脑它的内部结构啊，它的整个印刷版的电路板的设计啊，是有时候你会发现的那个 MacBook Pro 啊，它的那个整个印刷板是非常的漂亮的，有对称设计，甚至是你看那个印刷板会感觉它像一个外星人有两个眼睛的那样一个散热的风扇，整个它的整个的造型是非常漂亮。包括之前出的那个垃圾桶啊，它的整个设计啊，你把那个外壳打开里面都是非常的漂亮，它会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它会也把它当作艺术品一样来设计。那这种细节其实在整个本书里面出现过非常非常多的地方，比方说老的那个 iMac， 他还把提手把那个整个后壳做成漂亮的透明的一个塑料的材质吧，包括他 Johnny Ive 要把那个做提手的一些设计啊，包括他那个吸入式的 CD 啊等等这些细节吧，都是他我觉得他继承他父亲对于完美的一个追求。包括他曾经啊在第一代的他自己领军设计的一个 Mac 二代吧，他会在那个印刷板上就电路板上刻上所有当时他团队人的名字啊，我觉得这个是体现在他特别喜欢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来把它做的一个像艺术品一样来。下一个是关于设计的源头，那这个关于设计源头也是我读这本书才知道的啊，就是乔布斯他对他整个的产品啊，比方说那种他对玻璃的或者那种透明半透明的塑料和对玻璃的那个一个痴迷吧，是跟一个叫做艾奇勒的这样一个房地产商或者说房屋建造公司是有关的。那我念一下这些原文，比方说乔布斯说他对艾奇勒建造的房屋的欣赏激发了他为大众制造设计精良产品的热情。那其实你可以去搜一下那个艾奇勒啊，这个他造的房子的一个造型，他其实就是有大片的落地窗，然后整个房子的结构很简单。他是帮他这个房地产商呢，他不是设计豪宅，当然后来是走豪宅路线，他是当时在洛杉矶是帮平民去做漂亮又实用又好看又平价的房子。那个、房子特点就是有大块的落地窗，然后晚上去点开灯啊，从外面往里面看是非常漂亮的，整个造型是比较方方正正的，比较简单的一个可以说是包豪斯的一个设计风格吧。那乔布斯整个后来的苹果设计，你如果看那个房子就会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我为什么说或者说这本书里为什么说乔布斯的设计源头是来自于这家房地产建筑公司。包括乔布斯小时候就在他自己住的房子就是这个艾奇勒建造的，包括苹果的另外创始人他的搭档呢史蒂夫沃兹尼亚也是他们这两个人住的房子在那个洛杉矶都是这家公司所建造的。我后来又查了一点资料跟念给你听一下，从1950年到1974年这家公司在加州很多住宅小片区呢建造了超过 1.1 万座的房子，受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赖特为美国人普通人提出的现代简约型住房观点的启发，艾奇勒建造的房屋价格都不高，配置大块落地墙、开放式隔间、无遮挡的梁柱、混凝土地板和很多推拉玻璃门，正如艾奇勒建造的房屋一样艺术性和大规模。这一段话是乔布斯传的原文啊，正如艾奇勒的房屋一样艺术性和大规模生产的能力结合到了一起。那这个也是苹果的，就是它既是艺术品也能像 iPhone 一样的卖出几十亿部，对不对？就是艺术性和规模生产包括的低成本它是很好的一个结合。那这也是整个苹果的设计的一个源头啊，至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源头，概念的来源之一。那下一个是关于生意啊，其实我所有的引用啊都是按照一个时间线啊，到现在我之所以开始聊生意是因为我读到这个乔布斯传的引用是来自于他和那个另外创始人呢 Steve 开始要把是那个叫什么沃尼克阿克的一个对于苹果的一个偏好从一个业余爱好者转向一个 普通大众消费品的一个决定是乔布斯来做的。那原文是这样写的，他说乔布斯说，希望电脑拿到手就可以运行的人是其数量是业余爱好者的1000倍。那这是当时他们两个有一点要分道扬镳的时候，乔布斯的一个方向，他就是想做大众都可以用的一个电脑。这里我要提一句啊，就是啊，我曾经在推特看到一个人，他列举了3种 nerd 就是书呆子啊。他说有一种 nerd 是普通的 nerd， 那普通 nerd 占所有人群的2%到3%左右。那还有一种 nerd 是友善的 nerd， 就是他自己书呆子，他可能是宅男，或者说对电脑或者说对某种东西特别痴迷那种，你知道那种书呆子样子，但是他非常友善，他愿意和人交往，他不是太宅，他是愿意跟你讲啊或者怎么样。那这种就是那个我觉得典型的就是那个沃兹尼亚克那种人，胖胖的，然后你要他帮忙他会帮你，然后他又非常懂电脑，那这是友善的 nerd。 那还有一种 nerd 是有野心的 nerd， 有野心 nerd 是谁呢？那就是乔布斯，就是在苹果创始初期的，他要把这家公司做大的这种 nerd。 其实乔布斯也是非常 nerd， 尽管经常有人抨击他不懂技术啊，不懂电脑，只知道营销啊等等的，但是他是非常有野心的一个 nerd。 接着讲啊，就是关于 simplicity 啊，就简单。那简单也是苹果的一个设计哲学啊。那这里有两段引用我跟你念一下。那第一段是，具体的说，他想在不使用风扇的情况下供电，这也是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一贯追求。计算机内部的风扇有悖于禅意。我再插一句啊，那个乔布斯之前在创立苹果之前，他是跑到印度去待了一段时间，他当时是，你知道那种嬉皮士在60、70年代的嬉皮士风潮嘛，都对那种佛教啊，对印度是有，对大麻呀，抽大麻等等嘛，迷幻药啊等等，包括 Bob Dylan 等等嘛，这些东西都是有关系的。他当时也是跑到印度去学了一段时间。 OK， 那继续。他们的噪音会让人无法集中精神，所以说你可以看苹果产品的话，包括现在啊，他们是能不用风扇是尽量不要用风扇的。然后下一段是，在宣传册顶端，麦肯纳放上了一句格言，这句话被普遍认为出自列奥纳多·达芬奇，也成了乔布斯设计理念的决定性准则。至繁贵于至简，英文是 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简单是复杂的终极状态吧。乔布斯的包括 iPad 呀，你看 iPad 它那个，它其实 iPad 的功能它其实是还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它连上那个 iTunes 之后，它其实它功能是非常强大，但是这个东西你只要拿上手，它中间一个播放键，外面一个圈滚轮，只要是哪怕小朋友，包括小朋友 iPad 版，小朋友也不需要你教他怎么用，他拿上去手滑滑滑都会用了。但是你要说 iPad 的功能复不复杂，这个产品设计复不复杂，它的硬件复不复杂，它是非常复杂，它甚至是非常强大的一部电脑，但是它用起来是非常简单。那这就是苹果关于 simple 的一个哲学吧。那下一个是关于营销的哲学。那其实营销的哲学啊，尽管乔布斯我刚才说的他是一个有野心的 nerd，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营销的高手，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并不是一个商人吧。他整个关于营销的哲学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他的一个，可以说是他的教父吧，叫做马库拉。马库拉也曾经是，他曾经任职于仙童公司，也是半导体，现在半导体非常牛的仙童公司和英特尔公司，之后成为美国的天使投资者及苹果公司的第二任 CEO。 他是苹果的第一位大股东和主席，对乔布斯形同慈父，也对苹果的早期发展提出过大量的支持和意见。那整个苹果的营销哲学基本上来自于马库拉。那马库拉，我再念一段原文啊。马库拉把自己的原则写在了一页纸上，标题为《苹果营销哲学》，其中强调了3点。第一点是共鸣 （empathy）， 也就是紧密结合顾客的感受。我们要比其他公司任何公司都更好地理解使用者的需求。第二点是专注 （focus）， 为了做好我们决定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拒绝所有不重要的机会。我插一句啊，这也是苹果为什么在同一时期只做若干个两三个产品，而不是盲目的扩大产品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特点吧。 OK， 继续。第三点是同样重要的一点原则，有一个让人困惑的措辞灌输 impute， 这涉及人们是如何根据一家公司或一个产品传达的信号来形成对它的判断。人们确实会以貌取物，他写道，我们也许有最好的产品、最高的质量、最实用的软件等， 如果我们用一种潦草马虎的方式来展示，顾客会认为我们的产品也是潦草马虎的。如果我们以创新专业的方式展示产品，那么优质的形象也被灌输到顾客的形象思想中了。这就是为什么苹果的包装啊，也是当苹果的 iPhone 和 iPad 它能够用，特别是 iPhone 吧，能够用那么一个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一种，不能说豪华吧，就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包装方式来包装的时候呢，在它之前是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特别是消费品或者说数码产品公司能够像 iPhone 那样包装它的一个产品的，以及苹果专门专卖店的它整个设计的风格以及设计的那种大块的，很多很多店都是那种大型的落地玻璃啊。其实那个你可以看到很多苹果它的直营店的它那个落地玻璃的风格，其实和刚才讲的那个爱奇乐的房屋其实是有一点类似的。如果去翻爱奇乐的房屋，你可以看到他们很多东西设计哲学都是方方面面都会有那种共同点。 OK， 那关于灌输我还要讲一下，其实苹果的我觉得它整个哲学啊就在灌输这一点上是体会的最好的。其实乔布斯你可以看他所谓的发布会，他有时候会讲硬件吧，但是他更强调的是一种使用方式，你的生活方式。他不会跟你讲说我的产品，我在卖一个什么产品，我在这个产品有什么功能，他会跟你讲说什么呢，他会跟你讲你现在的困难是什么。你比方说他买 iPad， 你可以他会觉得你现在一个 iPod 你只能听10首歌20首歌，或者说你的 iPad 使用不方便，或者说你不知道哪里去买正版软件。所以说我的 iPad 可以放1000首歌在你的口袋里面，而且你可以直接在我的 iTunes 里面买正版的一个软件。他不会跟你讲我说我的 iPad 音质是用了什么什么芯片，音质多好，或者我的硬盘是用了松下的20G 可以放多少多少歌曲。而且他讲的一个是一个使用的体验，他会讲你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跟你讲我开始用苹果产品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灌输啊，就是他给你灌输一种观念是什么，就苹果的产品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是非常高档的，非常能够改善我生活的这种产品的一种形象吧。包括我昨天，我要插一句，我昨天学到一个词啊，也是一种不光是在市场营销、产品营销或者说公司营销上，甚至是政府或者说媒体都会用到一种心理上的一个改变别人的一种方法吧，叫 nudge， NUDGE。 那 nudge 这个英文单词的翻译是什么，稍微的挪动你一下或者说移动你一下。那在 nudge 在心理学里面它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不强制你去做什么事情，不改变你现在的行为方式，不破坏你的任何的，比方说我要去厕所小便，对不对？小便的有很多小便时常会贴一个笑话，或者说贴一个告示，说让你去离小便池近一点。他没有强制你去这么做，他如果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能够让你能够离这个我说的男生小便离小便池更近一点呢？他这一段话或这一段幽默词或者是这一段广告呢，它其实对你就是形成了一种 nudge。包括整个媒体对于大众宣传的舆论导向的一种宣传方式吧，我觉得也是心理学上这一种叫做 nudge 或 nudging 的一种。我觉得那个苹果的营销哲学里面在灌输这一点啊，它其实也是一种 nudge。 OK， 那讲下一点，关于个性啊，关于乔布斯的个性。那乔布斯的个性在整本书里面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现实扭曲立场。什么叫现实扭曲立场呢？他会当他和别人讲话，和别人争论，或者说跟别人宣传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不顾现实是什么而直接讲出他认为的现实是什么，或者说他想要你认为的现实是什么。我来念一段话，乔布斯会断言一些事情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事件，或者是叙述一场会议上某人提出了一个观点，但完全不考虑事实是什么。这源自他对现实的有意蔑视，不光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他可以欺骗他自己，比尔·阿特金说。第二段话是，到1983年，那些最熟悉他现实扭曲立场的人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如果必要，他们可以不动声色地忽略他的命令。如果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乔布斯就会欣赏他们的叛逆态度和敢于无视权威的意愿。那是这一段就要引申到下面我要讲的一个，也是关于乔布斯一个个性啊，就他有时候会不顾事实去断言一些错误的一些话，但是呢 他目的就是要影响对方嘛，影响你。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专业特别有信心啊，你就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乔布斯特别尊重那些坚持自己立场，而且你如果是对的，你也很坚持的话，他会非常尊敬这些人。那这就是他的关于个性的第二个方面，他非常的直接了当。讲话非常直截了当，他如果不喜欢你，或者说开会的时候他觉得你们都在浪费时间，他会直截了当说出来。而且他也非常尊重那些直截了当的人。我来念两段原文啊。第一段是，近年来无论是在他的私人生活中还是职业生涯中，他的核心圈子里聚集的都是真正的强者，而不是献媚者。这个是他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啊？你可以看到他不太喜欢和兜圈子的人交往。第二段是，乔布斯盯着最后一页，抬头看了看兰德，拥抱了他。不过他们有一个小分歧，兰德在字母E上用了暗黄色，乔布斯希望他能改为更加明亮的传统的黄色。兰德用拳头猛击桌子说，我做这行已经50年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后乔布斯妥协了。你可以看到，当你是一个职业者，是一个专业人士，他给你他自己想要的建议，而你要特别坚持己见的时候，他一般都会妥协。而且还有好些例子啊，在妥协之后，他甚至会认为他当时妥协的你会比之前更加的让他信服。这体现在我没有选那个高亮啊，我这个是凭回忆去讲。当他是在设计第一间那个苹果设计店的时候呢，有人去做了一个天才吧，或者叫 Genius Bar 这样一个东西吧，就是有一个吧台，然后里面有些员工呢，他们称这些员工为 Genius， 就天才，就帮客户来去回答产品问题啊，或帮他们去买单的这些店员吧，他叫 Genius Bar。 当乔布斯第一次知道这个创意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什么狗屁，然后一顿臭骂，就是骂出这个点子的人。但那个过了几天呢，他自己就宣称啊，今天是吧，非常棒，这个创意非常棒，而且是我发明的。就会他如果认为是对的东西呢，到最后呢，他是会承认你的正确，但有时候他会就把这个功劳揽到自己头上啊。我接下来讲创意，创意是苹果的，我觉得立命之本吧，就是它整个苹果，如果它没有创意这个东西在的话呢，那再好的营销或再好的产品设计，它也只是跟大家来去竞争，而不是引领市场，苹果也就不会是苹果了。创意，我觉得创意对苹果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开始练一些原文啊。乔布斯把他带到外面去欣赏那辆保时捷，他告诉阿特金森，伟大的艺术品不必追随潮流，他们自身就可以引领潮流。那这是他的一段原话，他认为他的产品没有必要去 follow 别人。实际上也是的，苹果的东西一直都是被别人追随，包括近两年的 Apple Watch， 包括 AirPod， 之前的那些电脑什么就不说了啊。下一段是，乔布斯引用了冰球明星韦恩格雷茨基的名言，要向着冰球运动的方向滑，而不是他现在的位置。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不应该追求市场的需要，你不应该追求顾客的喜好，而应该朝着不管是技术啊还是审美的一个趋势的未来的方向去来设计你的产品。下一段也是原文，有些人说消费者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那不是我的方式。我们的责任是提前一步搞清楚他们将来想要什么。我记得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我最初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应该是会告诉我，想要一匹更快的马。人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直到你把它摆在他们面前。正因为如此，我从来不依靠市场研究，我们的任务是读懂还没有落到纸面上的东西。 OK， 那这个也是他对于创意的一个乔布斯的一个原话啊。下一段是，4个月前乔布斯在他的挂图上写上了永不妥协 Don't compromise， 这一次他的格言变成了真正的艺术家总能完成作品 Real Artistship。 那 Real Artistship 这一句话非常的知名，那这一段话也是他在设计哪一代，第二代 Mac 叫什么 Macintosh 还是什么，反正他自己带队设计的那一代，他应该是他回离开苹果前还是回苹果之后吧，这个我有点忘记了。他就是他自己带队来设计这一代产品，但是呢那设计的时期一直在延后，那他自己把团队是带到另外一个办公室去专门设计这个产品啊。然后最后他把那个不要妥协变成 real artistship，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你们，我尽管我不想要妥协啊，比方说我要一定要做一个漂亮的 CD 吸入式的 CD 等等吧，或者说我一定要硬件上达到我的什么设计的一个标准，但是呢 real artistship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东西弄出来，不管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还不太让我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一定要发布它，而不要自己时间一拖再拖一拖再拖。 OK， 下一段是其创意目的并不是赞美计算机可以做什么，而是赞美富有创造力的人们在计算机的辅助下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这一段话其实是在整本书的靠后面的部分出现的，我再念一遍，你希望你能感受一下他在讲什么。其创意的目的并不是赞美计算机可以做什么，而是赞美富有创造力的人们在计算机的辅助下可以做什么。如果你能理解这句话的话，你就回顾一下苹果的广告吧，你不要谈到发布会，你看一下它所有苹果的广告，你去 YouTube 看一下苹果官方的所有的广告，你可以知道它没有在强调我的 iPad 可以做什么，没有强调我的 Mac 叫什么最新的什么 Mac Studio 可以做什么，整个它的广告都在讲什么，都在讲人们买回电脑之后，人们拿着 iPad 在户外去记笔记，人们拿着最新的 Mac Studio 再去编辑音频，创造编辑视频，或者设计图案等等等等，或者说做更复杂的艺术创造的工作。这也是整个他对于创意的理解啊，就是我的产品不是告诉你一秒钟可以计算多少次，而是你要买回我的产品回家之后呢，用我的产品来创造更多的东西。 OK， 下一个继续讲产品啊，这个话题是产品的软硬件结合，也是苹果的现在的一个优势所在啊。念两段原文。一台电脑要真正的做到优秀，其硬件和软件必须紧密相连。如果一台电脑要兼容那些在其他的电脑上也能运行的软件，它必须牺牲一些功能。他认为最好的产品是一体的，是端到端的，软件是为硬件量身定做的，硬件也是为软件量身定制的。我念完了，这完全体现在他的苹果的设计哲学，以及到现在的 App Store， 包括他自己的App Store 也是做了现在全球市值最大的一个软件商店啊。它的软硬件结合，包括它相对于比较封闭的或者说不开源的那个叫什么，整个 Mac OS、iPad OS、iOS 等等软件，它是软件硬件两手都抓呀。只有你两手都抓了之后呢，你才能软硬件配合，对不对？如果软件是一家公司，硬件是一家公司，两个大企业来互相的来配合，这个是肯定没有在同一间公司里面两个部门之间的配合要好的，或者说能够呈现出更好的一个使用体验的。那这也是苹果相对于微软啊，相对于什么戴尔啊，什么三星啊的一个优势所在。下一段话是，这个方案的绝妙之处在于苹果是唯一一家提供这种整合方案的公司，微软做软件，戴尔康博做硬件，索尼生产数字设备， Adobe 开发应用程序，但只有苹果把这些整合到了一起。乔布斯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我们是唯一一家掌控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全部设备的公司，我们能够为用户体验负全部的责任，我们能够做到其他公司做不到的事情。 OK， 那也不用我去过多的分析了，这一段话也完全讲清楚了苹果的它的一个优势所在。那下一个是我写的是关于会议啊，那其实也是关于乔布斯的对于管理的一个态度的其中的一点吧。我念原文，有一次他告诉我，如果你一定要用幻灯片来讲，那说明你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所以说他是非常反对在会议里面使用幻灯片的。我记得还有一个片段，就是他当时想做那个 iTunes， 他就邀请一些大的那个唱片公司的老板过来开会，然后谈怎么把这个唱片放在 iTunes 上面去卖。那我记得是有一个，你知道那些大公司嘛，他的那些高管啊，或者说比较能干的人，都是里面做 PPT 做的比较好的人。那有些唱片公司一过来就开始把一个 PPT 扔出来开始讲了。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立即打断别人说，你不要用幻灯片，你要什么你要赶紧讲，一二三赶紧讲出来。那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所以他苹果内部，我相信，我不知道啊， 如果你是苹果员工，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开会的时候是不是用幻灯片会比较少一点。然后第二段话是在每一次秘密会议结束时呢，乔布斯会站在一块白板前，他非常喜欢白板，因为白板能够让他完全掌控现场，而且方便讨论要点，所以说他不喜欢幻灯片，他喜欢白板。我接着念，问大家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十件事情是什么。人们会互相争论，让自己的建议能被采纳。乔布斯会把这些建议写下来，然后删掉那些他认为愚蠢的。几场辩论下来，整个小组将最终确定前十大最应该做的事情。乔布斯会把最后的七件全部划掉，然后宣布我们只能做前三件。那这是他喜欢的开会的一种方式。啊，你也可以觉得在一块白板前面，然后写写画画，然后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个我们现在应该是称它为头脑风暴，对不对？那关于头脑风暴，我要分享一下我昨天听到了一个心理学专家吧，他在播客里，他 Tim Ferriss 的播客里面，他讲了一段关于头脑风暴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同啊。他觉得头脑风暴大家在一起开会，你一言我一语的这样，好像是激发了创意啊，但是他觉得头脑风暴的是一种非常低效率的一种方式。他认为高效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呢？比方说你这个会议也是要讨论啊，下一代的 AirPods 有什么功能，然后你可能有五个部门的20个同事要参加，与其等大家3点钟都坐到会议室再来思考，哎，我们下一代 AirPods 要做成什么样子，然后来做一个所谓的头脑风暴。而他认为这样效率是低的。你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比方提前3天告诉大家，今天下午3点要开会，然后会设定一下下一代产品的方针。你这20个人，你每个人都要写出提前想好你3点关于下一代产品应该有的特点，或者说你觉得应该走的路线吧。然后呢，那这20个人把已经写好了3点带到会议上，然后把大家把所有这个60点建议全部摊到一起，再来然后逐一的来讨论，会效率更高。我觉得是比较认可啊，我之前没想到过，他这个专家一讲关于头脑风暴讲一下，我觉得还是的确是事先准备好比当场来你一言我语然后插嘴去讲或者辩论呢，那效率要高很多。 OK， 那关于道德，那乔布斯回复到，等你有了孩子就会关心色情的问题了啊。这个背景我讲一下，就是有人觉得啊，那 iTunes 里面卖电影啊，他只卖那种可能是老少咸宜的合家欢的电影，他没有那种可能暴力的色情就没有。那乔布斯是不愿意，不只是电影啊，整个苹果公司的数字产品，包括你现在的 Apple TV 啊，不是 Apple TV 那个硬件啊，就是它的 Apple TV 频道啊，你可以看到就是那种不适合小朋友看的东西是几乎是没有的啊，应该是没有的。那乔布斯在回应别人关于这种分级的内容的时候呢，他是说等你有了孩子你就会更加的关心色情的问题了，这与自由无关，苹果是在为用户做正确的事情。我觉得非常棒啊，这说的。末了他反驳道，顺便问一句，你又干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创造过什么东西没有？还是说你只会批评其他人的工作，贬低其他人的动机？我觉得这个反击也很好啊。有的人我觉得是批评和贬低或者说提意见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做，但是创造呢是会，如果你没有创造过什么东西只是喜欢嘴巴张张就去批评别人呢，我觉得那这样的人乔布斯是不会尊重你的。 OK， 最后一点呢，就我想讲的已经讲完了，那还有一点我是写在叫做其他，因为这一点我觉得还挺有趣味的。因为苹果公司曾经和一家叫做青蛙设计 Frog Design 这样一家公司去有长期的合作。那 Frog Design 帮，我记得他是帮苹果设计的第一，就是那个非常经典的 Macintosh 那个一体机，应该是那个苹果是那个青蛙设计的。这是一段那个书里面的一个标注，它不是出现在书的原文，它是这样写的。它2000年青蛙设计更名 Frog Design， 更名之前可能不叫这个名字，现在改名为 Frog Design， 并迁至旧金山。当初艾斯格林为公司挑选这样一个名字，不仅是因为青蛙更具形态变化的能力，也是为了向自己的祖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致敬。他说小写字母体现的是包豪斯运动无限级语言观念，强化了公司民主合作的一个精神。其实我现在也，我自己的网名啊 Happy 肖，我整个是用了小写，尽管它是代表我的一个名字，当然不是我自己的 合法的名字啊，也是我一个网名，但我全部是用了小写。而且我特别喜欢在自己所有的笔记里面，不管是那些文件夹呀，或者说一些页面配置的一些标题吧，如果是只要会出现英文的地方，我特别喜欢用小写。当然我不是因为什么包豪斯的无层级语言概念，我是特别喜欢整个小写文字在出现在一起呈现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比手写字母大写要好看的多，这是我自己。那恰好我也看到这一段标注，我就把它高亮出来跟你分享。OK， 最后关于最后一句话啊，我是做一个收尾吧，就是关于不断创造。那也是引用一段乔布斯原文吧，那就是我一直试图做的事情，不断的前进。否则就像迪伦所说，如果你不忙着求生，你就是在忙着求死。那 Bob Dylan 也是乔布斯非常喜欢的，最后也是有跟他有合作的一个传奇的歌手。 OK， 那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39分钟，我待会切一下，应该是控制在40分钟之内。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请帮我在苹果播客或者说 Spotify 点击订阅，并给我好评，留下你的评论，我会在节目里念出来。我最近开始写我总共有两份 newsletter， 一份叫做可乐，然后现在开始写一份叫做零度日报的，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的棒，对我自己来说写得非常棒的一份每天更新的 newsletter， 欢迎你去看一下。那所有的这些网址呢，都可以看在我自己的博客 happyshow.com 可以看到。那咱们下个礼拜四再见，拜拜。